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我们邀请高妮娜律师为您介绍公寓出现重大缺陷后会碰到的法律问题。那么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法律和签证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的节目嘉宾高妮娜律师。高律师您早。高律师您早。嗯，非常谢谢您这么早做客我们节目哈。之前呢我们也看到悉尼列南区的 Zetland 的一座公寓呢是因为严重的漏水问题之后呢申请了这个保险理赔，是保险公司最终呢是通过一个有条件的协议呢是支付了170万澳元，但是之后呢随着维修的进一步发现呢是业主需要面临超过500万澳元的维修费用这么一个案例哈。这个案例中就是业主法团和保险公司呢已经达成了带有严格限制条件的赔偿协议，但之后发现需要高额维修的这个重大缺陷，有人认为呢这个赔偿协议呢签得过早。那么一般来说房屋保险也就是 building insurance 会赔偿哪些建筑缺陷呢？
一般情况下建筑保险也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房屋保险，它是就是赔偿这个房子修复，然后就是如果这个房子比方说天灾人祸呀，火灾水灾呀，然后雷电风暴啊什么这些意外的情况下，然后有任何损坏，然后呢它这个保险是来就是赔偿就损失部分的费用。然后一般的话就是 building insurance 它是涵盖的只是房子的结构部分然后包括就是我们说的墙、天花板，然后地板、门窗，然后阳台水管、电线这一类的。然后的话它一般是不会包括就是房子里面任何的东西的，就是个人的物品是不会包括的。那这个建筑保险可以就是扩展到就是其他的永久性这样的一个固定的装置跟结构，比方说您的房子不是公寓是一个 house 的话，那 building insurance 的话也会就是顾到围栏啊，然后比方说车库啊，然后包括就是比方说院子里面的一些固定的这样子的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都会在里面但是仅仅是固定的跟房子的结构部分。
那么跳出这个案例来说哈，如果比方说自己的房子或者自己的物业尤其是 unit 或者 apartment 这种的公寓哈如果是发现了严重的缺陷，先去维修了，维修过程中发现严重的缺陷，这个时候再来去向保险公司理赔的话，就是说这个需要维修的这个费用是固定的嘛？是不是说先去，先去做调查，然后再去理赔，应该是这么一个程序是吧？
是，其实如果是说房子有缺陷的话，如果是新房的话呢，首先如果是小的缺陷的话呢，就是一般保修期里面建筑商是来修的新房的话，如果是建筑的缺陷是比较严重的，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这种结构的部分，比方说墙有裂或者墙是歪的，或者是比方说门框我记得之前新闻里也说是我比方说是斜的，然后关不上门这样子的话，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可以找开发商，如果这个还在保修期或者是在法律规定内的这样子的一个维修期是可以找开发商的，但是如果已经过了这个期限过了保修期过了维修期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呢如果你是公寓或者是就是 unit 的话，一般 strata 都肯定会要买这个 building insurance 的，然后呢那就需要通过 strata 这边来去 insurance company 然后来要维修的钱。但是呢这个保险公司呢肯定是就是说自己会有人来做调查，或者是派就是建筑方另一个建筑商，或者是找几个建筑商然后来做调查，然后做报价，然后呢来看这个是多大的严重多严重的一个缺陷，然后会有多少需要多少费用来维修。
一般来说如果是比方说保险公司判定是建筑 当初这个建筑就有缺陷而导致现在的这个重大缺陷的话，保险公司会进行理赔吗？
这个可能要看具体保险公司啊，他首先买的保险里面包不包括就是这些就是质量问题。其次的话，一般保险公司如果比方说是新的房子的话，那保险公司很可能就需要要求就是物业公司直接去找那个开发商，而不是走保险公司。那如果在或者是就是说那保险公司可能是去找开发商这个样子但是的话呢，按说的话就是说不是保险公司所有的就是维修的费用都会理赔的一般的话 building insurance 它很涵盖的只是就是天灾人祸这样子的，然后包括我们说的什么地震啊、洪水啊、然后打雷啊，然后比方说把树给劈了然后倒到房子上，然后把房子压塌了这种，对吧？或者水管爆裂，然后呢你要把房子就是房顶漏水，然后这样子它会在保险这个公司保险这样的一个范围。
那么就是比方说公寓楼被发现比方说存在缺陷的时候呢，一般比方说如果需要做紧急维修，先去把这个紧急维修就做了，做了这个紧急维修会影响到之后的这个保险理赔吗？
按说的话，如果紧急情况下的维修是专业的、合理的，就是说你找的是专业的这个有技术这样子的一个维修师或者建筑师，然后包括他这个维修没有就是给进一步加重这个公寓或者房子的缺陷，然后呢，然后他这个维修没有任何质量问题，就到时候比方说你修了一个墙，然后呢，或者是你不该砸这个墙，然后你把它砸了，重新建了，那建了以后，结果它是有质量问题的。那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是不会影响保险公司理赔的，因为您紧急维修也是一个止损嘛，所以他也要考虑这个合理性。但是的话呢，就是说紧急维修是紧急维修，那肯定到时候也是需要告诉保险公司都做了哪些东西，然后保险公司到时候还是会过来就是来看当初的情况跟现在哪些过了一个是什么情况，然后来决定怎么理赔，然后理赔多少这个样子的。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高妮娜律师为您介绍公寓出现重大缺陷后会碰到的一些法律问题。那么高律师，如果是比方说业主们的公寓缺陷而影响到了其他人的物业或财产，就是离自己的物业比较近或者就在自己楼下的，对方的要求理赔，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就比方说
自己的物业漏水漏到了下面，把下面比方说一些财产去泡了，水泡了，对方要求理赔，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如果一般情况下就是如果是个人的物业或财产如果是就比方说屋子里的比方说地毯啊，或者是我们自己说的床啊、家具啊，然后个人物品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有损伤了、有损害了，那如果这个底下的邻居是有他自己的 home content insurance， 就是我们的财务保险，额外的财务保险的话，那这个是会从这个里面理赔走的。但是呢如果是房子房顶上比方说漏水，然后房子地板然后比方说发霉了，那因为strata 物业里面所有的公共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对，不仅仅是比方说楼道啊、电梯啊，我们还说的就是墙，因为墙也是你跟别人 share 嘛，你跟别人共享的一个墙，所以是公共的。那应该是 strata 这边就是来修理，然后来就是来理赔，他物业的保险公司来理赔的。但是如果是比方说这个原因是个人原因，比方说楼上他就是他要么就是有意识的，或者是他自己因为自己失职或者他自己不负责任的，他比方说水管一直开着，开了一天，然后水漏了。那这个情况可能 strata 可能会追究他个人责任，或者是你可以去追究这个邻居的个人责任。所以说看具体是什么情况。但如果真的是水管爆了，就是二楼很不幸水管爆了，那跟他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呢，就是用着用着旧了爆了，那这样子应该是 strata 这边来负责。但是具体这个个人的物品是不是可以就是包含在内呢？那可能到时候要具体看一下了。
如果案例中业主质疑建筑质量，要向开发商申请赔偿，或者是要求开发商回购，这么做可不可以呢？
就是如果是赔偿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一般是 如果是新房的话，那一般是就是有一个保修期，所以如果是小的，对，小的问题的话，那这个维修期之内呢，你是可以提出维修的。但是如果真的只是比方说墙没有刷好，或者一些电器不能用，或者是比方说窗帘没有安好，或者窗帘安了拉不下来这样子，那 肯定是没有办法，合同里都会写说你没有办法不交房，你也没有办法说你不要了不买了，所以你还是要交房，但是开发商就是会来，就是比方说12个月之内或者6个月之内、3个月之内你修好。但是如果有大的质量问题的话，解雇上的质量问题的话呢，那一般的话是需要跟开发商跟建筑上来修理的。然后呢，但他们这个建筑商跟开发商一般都会有一个责任，有一个期限，因为是法定的期限，在西南威尔士州的话，我记得就是大这个结构上的维修期限是6年，就是说从拿到入住许可证之后的6年，新房之后的6年。但是如果其他的问题的话呢，是2年。然后过了这个期限的话呢，就是一般就是要找保险公司了，因为Strata都会有保险公司，然后或者就是和不幸的业主需要自己掏包修理了。如果保险公司不保或者是已经跟保险公司之前达成协议，就是不再保这部分的话，那就需要通过物业费，然后这样子来了。
问您再问您一个问题啊，如果业主在权衡取舍下想把比方说这个重大出现的公寓推倒重建，这个时候该去怎么做呢？其实这种情况我基本上没有听过，因为重建的意义呢，就是跟维修的这个大楼的是相似的，那都是对这个大楼建筑部分的一个修改跟维修，然后呢，你推倒重建，然后再建出来一个大楼，其实也是建的，是建筑部分，是结构上的这部分的工作。 只是你推倒重建，肯定是跟维修的时候的费用只会就是更多，所以其实嘛，其实这个业主们还是会面对这个同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就是比方说重建的费用是他们是找就是那个保险公司付，还是跟开发商付，还是他们自己支付，根据时间，根据具体的结构问题，然后呢，那 这种情况下，具体是修复还是重建，肯定不是业主自己说了算了，那肯定如果是他找开发公司的或者保险公司的话，那肯定是他们这两方肯定是要求建筑专家这边给出来意见的，一般维修比重建的费用肯定要低很多。那如果很不幸的话， 就是这个业主们就是除了这方面的问题呢，他们还是会面对就是其他的问题，除了钱方面，还是要想说他们自己的贷款，他们还要还着贷款，然后呢可能房子租不出去，然后他们自己也是流离失所，没有地方住这个样子。所以其实是相似的，但并不是说业主说我想建就重建这个样子啊，那肯定是大家都要达成一致，然后呢包括就是钱的问题，还有具体专家意见的问题，到底是怎么样来修复这个东西。
那么非常感谢高宁娜律师的介绍。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为您介绍公寓出现重大缺陷后会碰到的一些法律问题。那么欢迎您呢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3 来参与节目。这一位是托马斯，托马斯您早。哎，您有问题咨询是吗？对，
我想问您，请问，我是那个公寓房那楼上
它漏水，那是我自己的问题，那是我收租还是那个渣打修？就收租是吗？不是漏水啊，那个费用啊，是我自己叫人修理还是渣打来修理？我听不太清楚。他是可能是这位先生
Thomas，
他的楼上漏水影响到了他的楼下，就是刚才您介绍的那个，这个应该是费用是自己出呢，还是 Strata 出？
如果是楼上的问题的话呢，要么就是 Strata， 要么就是楼上。如果不是您自己这边漏水啊，所以按说是不需要您自己修理的。您第一步应该是要向联系 Strata， 然后 Strata 这边会就是最起码会派人先修好，然后呢，然后再看这个钱是从保险公司走，还是楼上的人自己的问题。
Thomas，您明白吗
？OK，
好嘞，谢谢 Thomas， 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 Peter，
您早。是我吗？哎，是您。你好。想问一下那个高律师啊，这个公寓房的那个装修啊，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啊？听说，类似那种油漆啊，那个换地毯或者地板，还有那个信呢，就是它单单是一个信。
底下没有那个没有橱柜那种抽屉那种，自己装一个或者换一个，是不是就不可以啊？或者要通过什么什么？我们这个不是很清楚。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毕竟是公寓房，如果买保险，买哪一种呢？因为不像 house， 你 cover 整个房子你自己的，这个保险是买哪一种就比较适合一点的？好，谢谢。
嗯，是这样子。郊区的话呢，就是一般的，您的公寓房里面，您屋子里面的别人看不到，外面的人看不到的地方，基本上是您想怎么装怎么装。比方说阳台的话，您是不能随便装的，你需要通过 strata。然后呢，你的进像你的那个窗户门，你要通过 strata， 因为这些从外面都是可以看到的，会影响它的外观，影响其他人。所以您基本上装修的时候呢，你就想一下，那你屋子里面想刷成黑的，想刷成红的，没有任何问题。只要你不动它的外观，跟从外面看的地方，你一般是不需要 strata 那个就是批准的。然后，但是如果你要比方说要动管道什么的，你可能是需要提前跟 strata 说，因为可能你要关水关电呢，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的，这种情况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也需要跟 strata 就是 check 一下，确认一下。然后其次就是，如果您要装，就是比方说这个地板啊，到地毯，如果现在已经是地板装到地毯，你要跟 strata 讲，但是 strata 一般没有什么问题，不会说不同意。但是如果是您现在是地毯，比方说客厅，你想装到地板，那你要跟 strata 确认，那 strata 可能会需要去投票，然后可能会就是有人来反对，因为你从地毯的话呢，你掉东西是不会打扰楼下的人的。但是如果你从现在地毯装到地板，那你掉东西其实可能会就是吵到楼下的人，或者你走路会吵到楼下的人，啊，所以呢，就是他需要去问其他人的意见。但是如果是反过来，已经是地板了，然后你再变成地毯，那你是从一个可能会打扰人的情况下变成一个不太会打扰人的情况下，那你跟 strata 说一下的话，那可能大家就不会有什么意见。但是基本上啊，装修的话呢，就是外面的需要跟 strata， 当然你都要跟 strata 备案，但是一般外面的 strata 是不让你动的。里面的话呢，你刷个墙什么的，换个灯是不需要跟 strata 讲的。但是啊，如果里面你想打个墙，你在澳洲应该是很难的，虽然是你自己屋子里的房子，但是就是说如果你不太确定的话，比方说柜子呀，然后呢的电路啊，然后水管这些东西，你跟 strata 说一下啊，换地毯这些东西，然后呢啊，只是内部的一般他都不会有什么意见。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您这样理解吗？
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信，那个就单单有个信，如果我不动它，我单单外面装一个柜啊或者什么，
如果你单单装一个柜子，对，就是说你就是把柜子弄出来，弄下来，拆下来，然后放上去。
它本身没柜子，我自己再装一个，就是它单单一个定的嘛。
对，如果你自己里面自己装一个柜子，那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你不涉及到邻居，你也不涉及到就是结构上的一个修改，所以说你只是加了一个东西上去，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如果人进进出出啊，我记得有的时候那个虽然他公司要求严的话，你要提前跟他讲啊，你还是跟他就是如果订电梯什么的，你可能需要提前跟他讲啊，或者他要给你铺上布啊什么的，你可能。就是有机会的话问一下他们具体是什么要求，尤其是就是你新搬进去的房子，可能每个 strata 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如果你刷墙装柜子这样子的话呢，一般你不讲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比方说你要就是大动把厨房全部弄出来，然后再换一个厨房这样子，虽然也是你自己的东西，但是这种情况下一般是需要跟 strata 打招呼的。
嗯，
然后保险的话我很快的跟您讲一下。那保险的话 building insurance 我们刚才讲的建筑保险一般 strata 会有但是具体 strata 可能会有买一些其他额外的保险，可能也跟他们确认一下有什么保险拿过来，把保险单自己看一下都包了什么。但是一般是三种保险嘛，一个就是 strata 它的 building insurance 它是肯定要有的，其次呢就是还有一个 home insurance， 就是说你讲的就是说啊，刚才那位先生就是他的屋顶漏水了，那他会墙啊什么的会有问题，他如果自己有 home insurance， 他可以直接 claim， 包括他地毯什么的柜子坏了，他可以直接拿自己的 insurance 走，他就不用去扯来扯去了。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个人的财务保险，就是我里面的电家电啊，然后我的柜子啊，比方说我的床很贵，或者会有一些衣服贵重的衣服啊包啊这些东西，你可以自己在自己的财产上面做一个 insurance。 那比方说有小偷进来了，或者是也是比方说被水泡了，或者是发生了火灾，这些就是意外的话呢，那这个是有一些理赔的。然后如果你把房子租出去的话，一般还会有一个就是房东的 insurance， 然后也是包相似的东西，包括如果你找不到租客，然后你没有租金的话，这些应该都是在房东 insurance 里面会包括的。
嗯 ，Peter。
嗯，
啊，谢谢。
好，谢谢 Peter 的咨询。那么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林女士。林女士您早。
是您。
哎，是您，林女士，您请讲。
我是想咨询一下，如果年迈的母亲呢没有能力去国内卖她的房子，怎样找律师去做一个委托，把她的这个房子让别人去办？
嗯，是这样，您首先要跟国内，因为每个省都不太一样的要求，先跟国内当地的这个就是房产局确认好需要什么样的手续。如果只是需要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授权书的话呢，就是澳洲叫 Power of Attorney， 然后 Power of Attorney 这个授权书，做完了以后要做一个国际公证，就是你要写一个授权书，然后其实可以一个文件做成，我印象中就是说你找一个律师，然后找一个有国际公证师资格的律师，查一下叫 Public Notary， 一个公证国际公证师资格的律师，然后来帮你，你母亲需要他这个律师所会帮你准备好这个授权书里面包括写好带就是让谁来卖房子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都写好，然后你母亲在这个国际公证师面前签字，然后你国际公证师就会帮你做成一个法律文件，然后你拿这个文件回国就可以让这个代理人帮你去卖房子了。但是 因为这个文件不便宜吧，就是几百澳币一般是，所以你可能是要跟当地的这个房产局确认好，他需要里面说什么，然后要写清什么，然后包括哪些文件要绑进去这个样子。但是就是找一个 public notary 是可以帮您做这个文件的。嗯，这个要国内房产公司的格式吧？ 它好像不需要什么特定的格式，我印象中，但是就是说你可能要跟房产局确认好，因为有的时候文件你这边做好了，然后寄回去不能用啊什么的就很麻烦，所以先确认好，因为现在这个情况也蛮多的嘛，所以说确认好就是它具体需要什么东西，但是呢，一般这个授权书都是大同小异，这个公证文件都是大同小异，就跟我们其实跟国内的公证的文件是一样，就是澳洲的公证是需要国际公证师来做的。
不是一定要有，对，一定要有
public notary 这样资质的，您搜一下，到时候 public notary 这个有资质的律师就可以做，然后你可以比一下价格。
对，国际公证师，这有点澳洲这个遗书叫什么，国际公证师，不是，就是母亲想把这个财产分，这叫遗书是吧，
遗嘱是吗？遗嘱平安纸，
遗嘱是不是一定要到法律到律师那儿做呢？您最好找律师做一下，因为可能就是不太一样的情况下，他遗嘱要求的格式不一定一样，不是一定要就是找律师来做，但是如果律师帮您做了以后，以后可能减少纠纷的可能性，就是会比较好，就会比较好，能不会有太多纠纷，因为律师会帮你把文件写得很清楚，把财产的列进去。
时间关系就不得不抱歉打断两位了，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两个小时中文普通话节目，非常感谢打进电话支持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李俊杰，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